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9月20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六发表的每周例行讲话中，回顾了美国在过去7年里所经历的走出金融危机的历程。奥巴马总统说，无论是从就业还是美国国内的制造业以及房地产领域来看，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非常积极，并且跟7年以前比较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他同时表示，为了让美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国会方面需要在这个月底以前通过联邦政府预算，避免以往政府部门被迫由于国会预算没有通过而不得不临时关门的状况。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谈到叙利亚局势的时候表示，叙利亚现任总统阿萨德必须要下台，不过阿萨德下台的时间则需要通过磋商和谈判来决定。克里国务卿是在英国首都伦敦跟英国外务大臣哈蒙德举行会谈以后发表上述讲话的。克里国务卿同时还敦促俄罗斯和伊朗方面利用其对叙利亚的影响力来说服阿萨德进行谈判。克里国务卿表示，各方需要开始就叙利亚的现状和未来展开谈判，并且希望俄罗斯和伊朗等对叙利亚有影响力的其他国家帮助实现谈判的目标。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表示，意大利方面星期六在利比亚海岸外的地中海解救了4500多人。由于海面平静，导致移民蜂拥而至，试图乘坐非常拥挤的小船和驳船渡过地中海，抵达欧洲。意大利海岸警卫队的一份声明说，该机构协调进行了20次救援行动，在一艘充气船上发现一名妇女的遗体。希腊救援人员来自德国、克罗地亚和英国的船只，以及医疗组织医生无国界的工作人员也参与了救援工作。星期六出现移民大幅度增加之前的将近一个星期时间里，糟糕的天气大大放缓了海上移民的迁移速度。同时，欧洲国家领导人继续就如何应对这片大陆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而争执不下。另一方面，奥地利当局星期六又迎来了多达10000多名移民。此前，匈牙利当局星期五晚间改变了策略，开始向匈牙利和奥地利边界运送成千上万的移民。希腊选民在经历了过去1些年来不断的经济危机，以及欧盟等方面要求实施的经济紧缩政策等等之后，定于星期天投票选举新一届政府。在这一次选举中，左翼政党就是前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政党跟保守派的新民主党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这是希腊今年一年内第3次举行全国性大选。这次选举的起因是齐普拉斯在上个月宣布辞职。根据目前的民意调查显示，齐普拉斯所属的左翼政党在选民中拥有些微的优势。不过，不管哪一个政党在星期天的选举中获得最多的选票，估计都得不到足够的不用和其他党派合作而能够单独组阁的选票的数量，而不得不跟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党派合作组成联合政府。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女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呀？今天咱们要去快餐店大吃一顿。
Please, where are all my fries? Did you eat them all?
要谈谈危机公关。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异地恋和左右为难。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novation. Innovation is spelled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意思是创新、改革。由于其主要顾客群在亚洲，诺基亚公司将把生产线完全转移到亚洲。诺基亚市场部主管说
By working more closely with our suppliers, we believe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introduce innovations into the market more quickly and ultimately be more competitive.
我们认为与供货商更密切的合作能使我们更快地将创新理念带入市场，并最终更具竞争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
It's very important to bring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将创新精神重新带回美国是十分重要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Cat, 我问你个问题，现在热卖的苹果电子产品 iPhone, iPad, iMac 这些名字的前面都有一个字母 I，它代表什么呢？
That's a good question. I guess it means internet or intelligent?
Internet, 网络。Intelligent, 智能。听着都有可能。我想是不是还有可能是 individual, 个人，或者是我们刚学的这个 innovation, 创新呢？
Quite possible. These are all good words. They give the product a cool, hip image.
没错。我说干脆咱们这个节目名字也改改吧，前面加个字母 I 变成 I 美语训练班，多时髦啊。
照搬别人的做法 Nah, that's not original at all.
也对也对，咱们不能盲目跟风。哎，我有一个好主意，咱们不用 I 不是我的意思吗？咱们用 you 就是你，这下可不跟风了吧。
Then our show's name will be You 美语训练班。
哎，你得这么念哟，美语训练班。好了好了，咱们还是继续来听节目吧。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4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人们常常抱怨不想去上班，可对于我的一个朋友来说，现在他更愿意去工作。他女儿最近整天都吵着要买一部智能手机来做生日礼物，但是他的丈夫坚决不同意。他丈夫觉得女儿还很小，很多事情还负不起责任。我朋友同意他丈夫的观点，可是也知道他女儿的很多朋友都用起了智能手机，所以不想让女儿觉得自己被落下了。他这种被夹在中间的状态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is spelled C-A-U-G-H-T and middle M-I-D-D-L-E.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是 catch 的被动式，被抓住的意思，而 middle 中间 Caught in the middle被夹在中间就是左右为难的意思。我朋友现在就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She is caught in the middle regarding whether or not to buy her daughter a smartphone.
对于要不要给她女儿买智能手机这个问题，我的朋友左右为难。不过她的处境跟下面例子里的人比起来不足一提。她有什么困扰呢？我们来听听看。
Ever since my mother came to live with us, life has been difficult.She and my wife don't get along. If one wants one thing, the other is complaining about it. It's a constant battle, and I don't like be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They should settle their differences without expecting me to get involved.
这段话是说， 自从我妈妈开始来跟我们一起住之后，日子就不好过了。我妈妈跟我妻子真是合不来，其中一个人想要点什么，另一个人就会开始抱怨，这是个持续战，我真是左右为难。他们应该自己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这可真够为难的，婆媳关系一般都很难处理，而丈夫被夹在中间，像是哪边都不好。
The husband gets caught in the middle whenever there's a conflict between his mom and his wife.
一旦他的妈妈和妻子起了冲突，作为丈夫，他真是左右为难。好了，为难归为难，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Ever since my mother came to live with us, life has been difficult. She and my wife don't get along. If one wants one thing, the other is complaining about it.It's a constant battle, and I don't like be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They should settle their differences without expecting me to get involved.
工作中有个好老板是福气。如果你的老板待人和气而又鼓励创新，你工作起来一定会干劲十足。可是下面这个例子里的人就不那么幸运了，他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让我们来听听看。
My boss isn't making my job very easy. He assumes that I'll always be supportive of his decisions. The problem is that I think some of his ideas aren't good for the company. As a result, I find myself torn between wanting to be loyal and wanting to be honest. How can I overcome feel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这段话是说，由于我的老板，我的工作并不十分愉快，他认为我会支持和赞成他所有的决定。问题是，我认为他的有些想法对公司并不好，所以我经常在忠诚和诚实之间左右为难。我怎么处理这种夹在中间的局面呢？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原来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去做过家教，可是那个家里的爸爸说一套，而妈妈又有另一套，弄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The parents of the child I'm tutoring have opposite views of what I should teach. I'm totally caught in the middle.
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boss isn't making my job very easy. He assumes that I'll always be supportive of his decisions. The problem is that I think some of his ideas aren't good for the company. As a result...I find myself torn between wanting to be loyal and wanting to be honest. How can I overcome feel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aught in the middle, 意思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话说最近我就碰上了件左右为难的事儿。我认识一对情侣，两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 ，but their relationship hit a rough patch, and they both complain to me about the other person. I'm caught in the middle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Just be a good listener to both of them and let them sort out their own problems.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情侣之间的事儿啊，外人还是少给意见的好。
Speaking of relationships, 咱们今天不是要教异地恋吗？
没错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异地恋。
吴琼 ，What's your plan for the weekend?
I'll be out of town. 我得坐四个小时飞机去看我男朋友。
Boy, that's a long flight. 你真是一个好女朋友。
没办法啦，异地恋就是这么辛苦。Jessica, 异地恋用美语怎么说呢?
That's a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 So, how long have you guys been long-distance?
We've been dating for a couple of years now. 不过啊，他最近因为工作被调去外地两年，我们刚刚开始异地恋。I miss him so much, and I don't know if we can survive the long distance.
Oh, don't be sad, Wu Qiong. I know dating over long distance can be hard, but you gotta have faith in the relationship. Tell me, what do you like about your boyfriend?
最大的优点就是真诚，不做作。
So, he'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Blue-collar? 那不是蓝领工人吗？
Yes, but if you say a man i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it doesn't necessarily refer to his job. Rather, it's about his down-to-earth, unpretending character.
I see. My boyfriend i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我就喜欢他这淳朴劲儿。
So, what does he like about you?
他也喜欢我清纯亲切不做作，那我就是 blue collar kind of girl 了吗？怎么听着这么别扭？
You can use the phrase the girl next door.
The girl next door? 就是邻家女孩。没错， my boyfriend says I'm nice and attractive, just like a girl next door.不过啊，这次去找他 ，I don't want to be the girl next door anymore. 我要打扮得艳丽一些，给他个惊喜。
I hope he likes it.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异地恋是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第二，形容男人质朴老实，可以用 blue collar kind of guy. 第三，亲切可爱的邻家女孩是 the girl next door.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Keeping up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is hard.
可不是嘛，异地恋的成功率可不高，除非两个人啊特别合适。
Yeah, and also, a couple needs to have an agreed upon goal or reason for having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They should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stay like that forever. For example, the goal could be career advancement or a better life in the long run.
Yeah, they need to have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而且两个人目标得一致。不是有句话吗？
Love is not just about looking at each other. It's look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说得好。Now, let's switch gears and talk about food.
没错，咱们去吃点快餐。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初级课程。 Doug 和 Liz 正开车要去超市买菜，可是 Doug 忽然觉得饿了，想顺道先去快餐店买个汉堡吃。
Winnie, do you ever get hungry when you go shopping?
当然有啊，所以啊，每次去超市前，我都先要吃得饱饱的，要不然到了超市里，我就会看见什么买什么。
Hey Liz, I'm really hungry. Let's stop and eat something.
All right, where do you want to eat?
There's a McDonald's nearby.
Fast food is so unhealthy. But if you're really hungry, we can go through the drive-thru.
No, let's go inside. I don't want to spill my drink in the car.
So Winnie,Did you hear where Doug wants to eat?
他想去 McDonald's, 就是麦当劳。不过啊，他说 drive-through 就是中文里说的得来速，也就是不用下车的点餐服务窗口吧。
Exactly. Well, why doesn't Doug want to use the drive-through?
因为他不想在车上吃东西，怕饮料会洒在车上。我也觉得边吃东西边开车啊，是很危险的。
That's true.I guess there are two ways eating fast food can kill you.
说得对，吃太多快餐垃圾食品会把身体搞垮。如果边开车边吃，还可能让你出车祸呢。
Welcome to McDonald's. May I take your order?
Yes, I'd like two hamburgers, a large Coke, and large fries.
Do you want anything, ma'am?
No thanks. I'm on a diet.
For here or to go?
For here.
All right, that'll be $11.50.
Liz 说 ,She is on a diet, 正在节食，所以不吃这些高热量的快餐。Doug 真应该向 Liz 学学呢。
Yes, fast food has a lot of fat in it. But Winnie, does Doug want the food for here or to go?
Doug 说 ,for here, 也就是在餐厅里吃。如果说的是 to go, 那就是啊打包带走的意思。
Yes, when you take food home from a restaurant, you can also say the food is for takeout.Now, Doug and Liz are eating their food. Let's listen.
Do you want to eat my tomato? I don't like them. The only topping I like is ketchup.
Sure. I love tomatoes. They're a healthy food.
That's true.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anything?
Well, I know the French fries are very unhealthy, but they look so good.
Come on, Liz. Try one. It won't kill you.
Well, all right. I'll have just one.
Great. I'm going to get a refill of soda.
看来 Liz 的决心动摇了。虽然她一直在说快餐多没营养，可是啊，一看到 Doug 的薯条，也忍不住要吃上一根呢。
That's right. And did you hear what topping Doug likes and which one he doesn't like?
Doug 说在汉堡的所有佐料里啊，他只喜欢 ketchup, 番茄酱，还说他不爱吃番茄。真奇怪，番茄酱不就是番茄做的吗？
That's right. What does Doug say he is going to do at the end?
他说啊，他要去 refill 他的饮料。Professor, refill, R-E-F-I-L-L. Refill 就是续杯的意思吧？
Correct. When you go to a restaurant, you can ask the waiter, do you have free refills?
这些碳酸饮料中的热量已经很高了，还要续杯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Now let's see what Doug says when he returns to the table.
Liz, where are all my fries? Did you eat them all?
I'm sorry, Doug. They were just so good. Once I started eating them, I couldn't stop.
Don't worry, Liz. If I'm going to get really fat, you should get really fat too. We'll look really cute together.
Wow, that's a really scary thought. I need to exercise right now.
Huh?Liz 趁 Doug 不在，居然把他的薯条都吃了。不过啊，他显然不想和 Doug 一起变成胖子，所以说啊，要马上去健身。不过首先，希望他们在超市能买些健康食品。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看看 ，Liz 没坚持住。炸薯条这个东西，吃一根就很难停下来的。
The craving for fast food is your worst enemy if you're on a diet.Your friends should be supportive instead of waving a bag of fries in front of your face.
没错，减肥啊需要周围人的支持，可不能老拿炸薯条来考验咱们的意志力。哎，好了，咱们继续来听节目吧。在今天的礼节美语中 ，We'll continue to talk about product recall.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宣布公司要召回一批质量有问题的空调。召回行动的第一步是发表新闻简报。Rick 告诉公司另外两位高管 Samantha 和 Hank 说
We will then specify the year and model of the ACs included in the recall and set up a website for our vendors and customers.
We should probably set up a toll-free line as well.
Yes, that's a good idea, Hank.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Maybe I can speak to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press I know and see if they're interested in doing a news story on this. I'm hoping to spin it in our favor by highlighting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新闻简报里要说明召回产品的出厂年份和型号，还要专门开设一个网站，方便销售商家和顾客咨询联系。 Hank 建议再开一条
toll-free line.
免费拨打的电话，他还主动提出联系一些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媒体，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发一篇报道，强调公司这次的产品召回是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预防性措施，从而
spin it in our favor
让这件事朝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You know, a lot of big companies have been forced to recall products. And as long as they are honest about what happened and proactive in trying to make it better,Most people are pretty forgiving of mistakes.
Yes, I think people understand that no company is perfect. The main thing we have to avoid is 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any kind of cover-up.
That's right. If people believe we are being completely truthful,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很多大公司都曾经遇到过被迫召回产品的事。只要公司对公众诚恳，并且尽可能提前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一般都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原谅。Rick 说，关键是不能让人觉得公司是在
cover up
掩饰些什么。Hank 表示，只要公众觉得公司说的都是实话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就是我们应该能够度过这次难关。
To weather the storm，
是渡过难关的意思。
I'm also going to order an inquiry into whether any safety measures were not heeded, or if anybody at our factory was trying to cut corners.
We will make the results of the inquiry public as well. We want to be as transparent and open as possible.
I want you to talk to all of your department heads and managers and explain our policy. If they know of any other mistakes or safety issues, I want to hear about them.Heads will roll if I discover that anyone isn't following our strict quality standards.
Yes, sir.
Yes, sir.
Rick 还说，他准备就安全措施的执行情况展开调查，还要看工厂里有没有人偷工减料。
To cut corners.
Samantha 补充说，调查结果最后也要对外公布，尽可能让整个程序做到公开透明。Rick 最后要 Samantha 和 Hank回去把公司的决定传达给手下的部门主管和经理们，发现问题就要及时汇报。如果有人不严格执行公司的质量标准
，Heads will roll，
意思是这样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Wow， heads will roll， 这个说法真是霸气外露啊！这就是掉脑袋，吃不了兜着走。
Yeah， it means someone will be in big trouble。
好了，咱们不说 head 了，改说 heel， 脚腕子。
Why heel？
听听下面的体育美语，你就知道啦。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Patrick， 你怎么走路一瘸一拐的
？I'm limping because my Achilles tendon is killing me. Ow!
Do you even
know what an Achilles tendon is?
Not really.
Okay, Achilles. A-C-H-I-L-L-E-S. Tendon, T-E-N-D-O-N, is in the lower back part of your leg. It connects your foot to the muscle.
Oh, 原来你是和刘翔一样得了跟腱炎?
Yeah, he's a little bit faster than me.
A little bit faster?
Just a little.
Okay.
He had a problem with his Achilles tendon, too.
那你到底是怎么弄伤了你的 Achilles tendon 呢?
I pulled it during my warm-ups for the 110-meter hurdles.
That's too bad.
Thanks for the sympathy, Yang Chen.
跟腱为什么会叫 Achilles tendon 呢?
Wow, you really are a pain in my Achilles, Yang Chen. Achilles was an ancient Greek hero.
阿基里斯是希腊神话里的勇士。
He was dunked in a sacred river by his mother, and his mother was holding him、by his ankle.
So?
So, he became invulnerable everywhere the water touched him, except for his heel.
因为他妈妈抓着他的脚后跟，没沾到神水，就成了他的致命弱点。
So, when someone has a fatal flaw, it is referred to as their Achilles heel.This is because Achilles was killed when an arrow struck him in his heel.
What's your Achilles heel, Patrick?
Well, I may have a problem with my Achilles tendon, Yang Chen, but I don't have an Achilles heel.
Why?
I'm perfect.
Achilles heel, 致命弱点。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好像教过了。不过啊，大家可不要把 Achilles heel 和 Achilles tendon 混了。Achilles tendon 指的是跟腱，也就是脚后跟跟小腿之间的肌腱。
Yeah, if you say being too nice is my Achilles tendon, people will not understand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没错，在刚才的那句话中，应该用 Achilles heel， 意思就是为人过于善良是我的致命弱点。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谈到叙利亚局势的时候表示，叙利亚现任总统阿萨德必须要下台，不过阿萨德下台的时间则需通过磋商和谈判来决定。克里国务卿是在英国首都伦敦同英国外务大臣哈蒙德举行会谈之后发表上述讲话的。克里国务卿同时还敦促俄罗斯和伊朗方面用其对叙利亚的影响力来说服阿萨德进行谈判。克里国务卿表示，各方需要开始就叙利亚的现状和未来展开谈判，而且希望俄罗斯和伊朗等对叙利亚有影响力的其他国家来帮助实现谈判的目标。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表示，意大利方面星期六在利比亚海岸外地中海解救了4500多人。由于海面平静，导致移民蜂拥而至，试图乘坐非常拥挤的小船和驳船渡过地中海抵达欧洲。意大利海岸警卫队的一份声明说，该机构协调进行了20多次救援行动，在一艘充气船上发现一名妇女的遗体。希腊救援人员和来自德国、克罗地亚和英国的船只以及医疗组织医生无国界的工作人员也参与了救援行动。紧急医疗协调员西蒙·伯勒斯告诉法新社，他说，我们今天拂晓就开始了首次救援行动，我们解救了2艘木船和2只充气救生艇。他说，那些获救的人包括厄立特利亚人、尼日利亚人、索马里人、利比亚人、叙利亚人和西非人。希腊选民在经历过去一年来不断的经济危机以及政府方面要求实施的经济紧缩政策之后，定于星期天投票选举新一届政府。在这一次选举中，左翼政党即前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政党同保守派新民主党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这是希腊今年一年内第三次举行全国性大选。这次选举的起因是齐普拉斯于上个月宣布辞职。根据目前的民意调查，齐普拉斯所属的左翼政党在选民中拥有微弱的优势。不过不管哪一个政党在星期天的选举中获得最多的票数，都估计得不到足够的不用和其他党派合作能够单独组合的选票数量，而不得不同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党派合作组成联合政府。罗马天主教教宗目前正在古巴访问，他将于星期二抵达美国。教宗此次访美将分别到华盛顿、费城和纽约。奥巴马总统和夫人将于星期三欢迎教宗到白宫做客。教宗在访问古巴期间表示，古巴能和美国在常年的互不往来之后关系解冻，他说是接触了和对话文化获得胜利的标志。而且古巴和美国之间能够恢复邦交关系，他说是对整个世界做出了和解的表率，让我们充满了希望。在美国国内，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发表的每周例行讲话中，回顾了美国在过去7年里所经过的走出金融危机的历程。奥巴马总统说，无论是从就业还是美国国内的制造业以及房地产领域来看，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可以说非常积极，并且同7年前比较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他同时表示，为了让美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国会需要在本月底之前通过联邦政府预算，避免以往政府部门 被迫由于国会预算没有通过而不得不临时关闭的状况。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谈到叙利亚局势的时候表示，叙利亚现任总统阿萨德必须要下台，不过阿萨德下台的时间需要通过磋商和谈判来决定。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5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中共第一代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去世周年日悄然而过之际，有媒体刊出河北省委主办的党史博彩中的数年旧闻，这篇文章指出知识结构缺陷导致毛泽东晚年错误。另外有分析称，知识结构决定人的人格、眼界、作为、成就等。那么毛的知识结构缺陷在哪里？这些缺陷如何写下中国当代史上的灾难？从技术层面分析毛泽东是否有助于摆脱把领导人神化和走出个人崇拜的漩涡？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
嗯，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华盛顿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就是说从知识结构方面来分析和评价毛泽东，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对这个角度呢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想从知识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毛泽东，当然有它的很重要的意义。因为知识结构对人的这个，特别对一个政治家，他的行为，他的理念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只不过呢，这个问题就是，他的知识结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对这个事情，知识结构本身，我想需要进行一些这个理清和分析，这样子呢才可以避免造成那个这个若干的误解。那么从刚才我们提到的官方的媒体发表的这篇文章里头呢，我觉得他在对知识结构的解释方面多少是有一些问题的。
嗯，好，谢谢胡先生。陈先生，我想问问您怎么看，就是说毛的知识结构是偏重于哪些方面，他忽视哪些东西？那么同时呢，这样的这个结构呢，造成了怎样的政治后果？
是，刚才胡先生说了，我讲想官方的他谈到说是毛是重视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重政治知识轻经济知识，重中国知识轻外国知识，这样一个谈法有点笼统，有些方面是不精确的不准确的。例如社会科学是实际上西方200来年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和毛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毛它主要是中国的典籍，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古典文学这方面他比较熟悉，而对社会现代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他都不甚了了。那么经济上面他根本是完全是不知道的，就是经济学方面的是非常的，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是非常差的。所以说这方面要，所以我们一般的可以谈中国的人文方面的知识他或许是储备的比较多，他看的非常多的，例如大家知道众所周知的像那个资治通鉴他看了17遍，例如对中国的包括这些民间的一些小说是什么水浒三国对他思想的深刻的影响，大家要注意这些方面，这特别是还有关于那个帝王的那个操作的技术，就是所谓帝王术，像秦始皇朱元璋这些帝王他们留下来的典籍，他们的行为方式对他的影响，这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当然毛对于中国文学他也是比较欣赏比较多的去关注的，但是对于西方的他号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但是他对所谓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我怀疑他是不是能够看完过一遍，恐怕都没有看完过一遍。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胡平呢，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呢，说到这个东西方的影响，刚才陈博士也讲的，就是毛泽东呢，就是说应该是中国历史方面的这个知识以及文学呢，对他的影响是更大。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那么毛泽东呢，这个毛泽东思想跟这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怎么样的这个一拍即合的呢？一拍即合的呢，其中这个关联点在哪里？
应该说从这个鸦片战争以来，那中国就是遭受了西方的冲击。就号称为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所以当时的中国人，那么尽管他们原来都是沉浸于过去的传统文化，但是呢，他们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认为传统文化，中国传统那一套不灵光了，所以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要这个学习西方，但是西方的各种思潮都引入中国，而且中国人这个当时的中国人呢，就一改过去对历史的看法，因为过去中国人的历史观，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循环式的，就是一治一乱，一乱一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一种循环式的；另外一种呢是一种倒退式的，那认为黄金时代就是三代，那是现在的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不好啊。而那个自从那个西方那个思想引进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就接受了个进步的历史观。以为就是今天比昨天好，那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因此对于各种学说、各种主义呢，那就成了就是新的就是好的，新的就是对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个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理论进来，首先就是作为一种最新的学说被引入，所以当时很多人本来还对这个西方的这个代议制民主思想啊，还相当感兴趣。后来就说，哎，这个民主这个代议制民主在西方都已经过时了，现在更时髦的是社会主义了，所以很多人也就匆匆的，也就没有加深思熟虑的，就把什么代议制民主思想就丢到一边，赶快去赶那个时髦，那这一点上，在当时中国这个心理史的那些知识分子中间，应该说是相当普遍的，另外，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我想就是说，就像毛泽东自己谈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的这个冲击非常大，尤其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的确立，我想它是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个，作为马克思主义而在这个苏联的在俄国的成功啊，那么就使得当时的像毛泽东这么一类人，因为马克思主义东西它本身是来自西方，同时它又反西方的主流文化。这样子就这种这个东西呢，就特别能够满足像毛泽东这种他们既要学习西方，同时呢又要维持自己民族骄傲的这么一个矛盾的情节。你要光是说西方好呢，他们也不服气但是如果一个东西不是来自西方，他们心里就没底儿，他们觉得都自己的原老祖宗的话已经不行了那么这项马克思主义既是来自西方。这给了他们底气，同时又是反西方的主流，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矛盾的，就是这种民族这个骄傲的青年就能得到一种这个，也能得到一种满足。包括列宁也提出过什么先进的亚洲，这个落后的欧洲，这就让这些这个落后的文明古国的一些人觉得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抄近道，可以一跃而这个从摆脱落后而这个居于世界最前列。这种心理呢，都这个这些东西在他实际上是在学说之外的，暗中迎合了当时中国一些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的一些这个想法，再加上呢，以共产主义的提倡的一些东西和中国古代的大同世界多少有些类似之处。你看，我们注意到吧，毛泽东被称为毛泽东这个思想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他的五七指示被认为是毛泽东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而他当他在谈五七指示的时候，竟然大量的引用这个东汉末年张鲁的思想那当你就可见那这是他一种暗合，就是他这个很大程度上是把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张鲁这种所谓共产主义就是连在一起了。那么这个也是反映他这种他原来有的这种中国文化的这些这个底色和他后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那套东西，就是在这一点就找到一种这个结合点另外呢，当然像这种由于这个特别是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列宁主义式的革命，他所创造的这种一个领袖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和他这个毛泽东所怀抱的那种地方思想就是一拍即合所以在这些方面上呢， 当然我觉得呢，对毛泽东呢，不要光看他对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首先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传统本身就是个多变体，而毛泽东呢，他所继承的中国文化的那方面呢，应该说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非主流的方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掌权以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那么彻底的这个否定态度，也就是他其实和他所继承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上的主流是不一样的，是个非主流的东西。另一方面呢，那我们也要更要看到呢，就是实际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对毛泽东的影响应该说是更大啊。如果没有那套东西的影响，光是古代的传统文化，那毛泽东顶多是个山大王，或者顶多是个开国皇帝。你当了皇帝之后，你自己再怎么腐化，再怎么胡折腾，那都没什么关系。问题是毛泽东自己他夺了权之后，就像他自己说的嘛，这个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他不以夺取政权为满足，他还要推行他的一套所谓的这个伟大理想，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就是共产主义理想，所以才要搞土地改革，所以才要搞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以才要这个改造人性等等等等。而这些灵感呢，显然都是和中国古代帝王是不一样的。古代帝王没有这些理想，古代帝王最大理想就是广阔疆土，把国家弄得越大越好，然后大兴土木，没有要改造这个整个改造传统社会，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么一种理想，更没有要彻底改造人性的这个理想。而这些理念呢，无疑是来自于这个毛泽东所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好，谢谢胡平先生。陈先生，你有话要说？
我有两点还想补充一下胡平先生刚才说的。
好，
第一点就是关于本体论上啊，就是他为什么有些人说毛的思想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主要是本体论上他这个马克思主义还是有所谓的阶级论的，就是说以阶级为主体的，它是某种集体主义的一种变形，就是说集体主义中间的一种，和西方主流的所谓自由主义的以个体主义为中心的，以个人的权利个人自由为中心的，这一点是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说本体论上是以个体为最基础的最奠基性的东西，还是以集体为某种例如某种阶级某种什么东西集团为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家也知道，毛对中国古代的思想不是在文革后期搞什么儒法之争吗？他特别强调的是所谓的中国文化中间的法家非常残酷霸道，当然儒家和法家都是人治，都不是法治，这点和西方思想根本不同。但是在儒家和法家之间还是有重大的区别的，特别是在法家方面非常残酷的这个专制方面，这点是儒家是非常不赞成的。这方面他所以他欣赏的主要的帝王人物，他自诩的作为自己标本的也是像秦始皇和朱元璋这样一种非常残酷的帝王，就所谓的法家这方面的思想，当然他这个法家也是他改造过的法家，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的。他对所谓儒家，为什么大家觉得毛的行为方式非常的，实际上是非常帝王化的中国化的，为什么对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还是他提出好几次反对？他这个和他的这方面的思想，就是说他在吸取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方面的它的分野，所谓的儒法之争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一下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首先我呢就是经历过毛泽东那个年代，我童年时期在毛泽东那时代，那时候给我留下第一个印象就是挨饿，穿着带补丁衣服，过着很不好的日子。我那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都在新社会了，可是新社会为什么还过这么穷的日子？这是第一。第二呢，那时候我就觉得这社会主义啊，我觉得是一个不怎么好的一个主义。我讲一个故事，大概用不了一分钟，就是说我的邻居家的孩子，当在工地上可以往自己家里搬砖，我就问他，这个砖是公家的，你怎么能往家里搬呢？他告诉我，公家的就是我家的。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中国落后的根源就在于，就是说如果马列主义是这个东西的话，那马列主义真不是什么一个好的学说，就是说它违背了人的原始的一种这种本能，就是人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发展，它全靠这个资产阶级对私有化的东西你自己的你才能发展，可是 受阻这个什么都是公家的，可是公家的究竟是谁的这个概念我一直没闹明白。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些就中国的一些企业出现问题，领导们狠狠的一拍脑袋，哎，交了学费了，如果是他自己的钱他能这样吗？所以我就觉得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刚才这个嘉宾提到的法家和儒家思想，其实法家儒家思想现在来说都是很过时的东西，都是很专制的东西，因为它靠人治，它不是法治。而为什么新加坡发展了，就是它是还是靠一种法治的，靠西方的民主思想加上一种法治的东西而这个促成这种东西。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李光耀先生总是在鼓吹这个东方价值观或者亚洲价值观，什么是亚洲或者东方价值观？东方价值观有没有用？因为日本发展它是靠的是脱亚入欧，所以我就想这毛泽东，这刚才这个嘉宾说他自己也谈到这点，他说他是这个马列主义加秦始皇，就这么一个领导人，他能把中国变成一个什么玩意儿呢？所以像斯大林一样，他们也是个专制的国家。所以我就觉得马列主义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好。嗯。啊，嘉宾好。今天两位嘉宾分析的倒是非常的冷静。我觉得很奇怪啊。首先我不同意北京王先生说的什么马克思主义寿终正寝了，即便他是一家之言，也不是寿终正寝。他所谓的私有制是伟大光荣的，完全是不对的啊。私有制是罪恶之万恶之源啊，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不是孙中山说的，中国老祖宗一说。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啊，我的爷爷呢是清朝末年光绪时期的这个进士啊，是个大财主，二十多间房子呢被是共产党给没收了。他其实非常善良的人，每年都开仓放粮。我们的金银珠宝是自动上交，我的爷爷啊，金银珠宝是自动上交新修建宁夏的水库了。所以其实我们家对毛泽东没有什么仇恨，真的没有什么仇恨。相反，我的老婆呢，她的爷爷是个非常贫穷的长工。还有我想说一下毛泽东的这个革命思想啊，男女平等啊，城乡平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平等啊，无处不保暖，无处不均匀。毛泽东的这种思想难道错吗？这种革命精神我们一定要继承下来。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
对不对？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位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想毛泽东在中国大陆还被人视为半人半神的伟大人物，这其中呢我们应该反思中国的社会是吧，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思想。有许多人怀念毛泽东并不是没有道理，他怀念毛泽东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这是中国几千年造成的一种思想。毛泽东的之所以说成为一种伟人的话，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不能靠吹捧毛泽东或者咒骂毛泽东来解决毛泽东问题，就是说要从中国的社会历史问题来寻找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答案。谢谢你们。
嗯，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在美国纽约的胡先生，就是刚才呢陈奎德先生谈到这个讲到西方的马列主义呢，其实他有一个重要的基准点，就是他的这个集体主义思想，就是阶级论。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的现代西方文明它的根基呢就是在于个人主义，那么显而易见的这个人主义呢在现代文明中它是取胜的一方。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两者之间为什么是个人主义取胜，那么集体主义呢在全世界呢并没有得到这个大多数人的喝彩呢？
当然这个人主义在西方是非常有很悠久的传统，这个从希腊，从这个尤其是雅典那里就奠基。应该说呢，这个所谓东方文化也好，西方文化，当我们在谈到这种文化的不同的时候，是它最初的起源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西方的文化我们知道，希腊那是它的一个源头。你就从这个政治思想来讲，早先的政治思想都是对经验的总结。那么你在古希腊本来就是城邦林立，就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有君主制，有民主制，还有这个贵族的这个制度等等。因此当时的思想家像亚里士多德，他就能对不同制度加以比较。而中国呢，你的春秋时期那是中国这个文化的这个发源的时期。而当时的中国呢，那就是周天子的一统天下，然后春秋诸侯那只不过是一个个就是缩小的一个这么同类同等这个性质的同等结构的一种这么一种东西啊。那 那么因此在中国的古代思想家那里呢，他们就没有不同政治制度的比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验过不同的政治制度，他们只有呢就是治世和乱世的比较，只有一个国家搞得强大了还是把它搞衰弱了的比较。因此呢从这一开始呢他们着眼点就很不一样啊、然后后人呢他基本上是沿着前人的这个路子走下来，因此包括像这个，而这个个人主义那显然是和这个自由的一种民主的这种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西方的这种制度再加上后来这个基督教的兴起，基督这个宗教改革，那么这种个人主义的东西呢就越来越强化。而中国呢它因为从古代缺乏这么一个这个不同政治制度的比较，不同政治制度的这个经验和体验，因此呢它这个一直延续下来到后来也没有发展出这种东西，只是到了这个近100多年之来之后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和那个现代社会本身的一些演变，才使得今天的中国这个有了比较多的个人主义的思想。
嗯，好，谢谢胡先生。那么陈先生你有话要说，那么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讲到中华文化和这个西方文化之间的这个差异，就是我们看到的显然今天就是说这两个就是中国和这个西方之间的它这个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呢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别，那么这个其中的文化根基文化传统根基关键是在哪里？
当然这个话题非常大，如果说起来是一本书几本书都写不完的，不过我们简略的说吧，只能非常大概的说，有西方文化，刚才胡先生提到希腊的因素，希腊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提到两希，还有一个是希伯来的因素，希伯来因素他们这两希都是，例如希腊主要提供了某种，例如刚才说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对科学精神这方面的尊重，对后来的西方发展。那希伯来的因素，它提供某种超越性。实际上，希腊因素里面也有超越性，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一等等，我们不说。主要是希伯来因素，就是所谓的犹太到基督教文化这个源头啊，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这个源头，它这个希伯来的因素提高了某种超越性的因素。超越性的因素就是什么因素呢？我们简单的说吧，就是说它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世界，例如天国要对人间的现实的世界进行某种提升，而你永远达不到天国。超越性的人格，例如上帝，你永远达不到上帝这样一个人格，这样一个东西，超越性的东西，它对现实世界是有一个巨大的提升作用。所以两希这个因素，而且两希这个因素它有内在的张力，它不完全是一样的，中间有些张力，它使得西方的那个历史运动中间，它使得西方的那个历史运动在有时候希伯来的因素占上风一点，希腊因素比较弱一点，有时候希腊的因素占上风一点，希伯来因素弱下，这样的不断的张力的活动，所以使得西方文化它向前的滚动，向前的发展，像就内在的变迁就比较有内在的力量。所以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西方精神，我们再简单的说吧，例如契约的精神，就是法治，比如上帝，我们大家的这个例如宪法什么东西，就自然法的思想是宪法是和上帝立约，我们是和上帝立约，那个契约的精神，法律至上的精神，这是中国没有的。所以说中国没有法治思想，就是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使大家敬畏的。而西方的这个基督教的精神，基督的精神，它这个东西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大家不敢碰的，或者大家是不能超越的这个东西，这样的东西奠定了它的法治的思想，包括个人的人权的思想，当然也是和上帝人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国王贩夫走卒，最后在教堂里面，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人权个人人权的思想也是在基督教出现以后，还不是在古希腊是公民权利，到基督教出现以后，人权的思想这些东西出来了，后来问责的政府就是作为民主的思想要负责任，这些出来构成了西方全方位的和中国文化相当不同的，就是这几个方面相当不同的层面。而中国文化这方面是人治的，和对个人人权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思想的，这一方面是非常的不同的。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今天的现实，就是说你刚才讲到西方就是法治你是没有办法逾越的一个就是一个杠杆，那么在中国呢，我们看到党是大于法的，
对，
那么同时呢在党之上呢还有人也是可以大于党，比方说从前这个毛泽东他就是在党之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我是宇宙，我们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见。